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的话题是00后愤怒的总爆发。从2026年8月16日起，就有一篇署名是九九归来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你一听标题就非常的火爆，叫做00后写给列祖列宗的一封信，致50后、60后、70后的判决书。他这里的列祖列宗用的是那个恶劣的劣，劣质的劣啊。你看这个标题就知道，他不仅是要隶属50后、60后、70后这几代人的罪行，而且是判决书，是要盖棺定论。你一听就透着年轻人强烈的情绪和强烈的叛逆精神。这篇文字发表以后迅速传播，但是在他的首发平台，还有中国的什么抖音、微博、小红书，这些平台上都被大量的删除和屏蔽。现在啊，中国互联网上的事情是过三天就要考古，三天以后你再回头看就有很多断层接续不上了。那这篇文章传播一个星期以后，如果你今天才去搜的话，其实很难找到它的原文了，只能在海外中文平台还有一些评论分析它的文章当中找到一些转述啊，于是它就成了考古上的残篇断简了。但是从这些遗留下来的片段呢，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作者强烈的情绪，还有他对现实的洞察力。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00后的这篇宣战书。在他这里，从50后到70后都成为了被讨伐的对象。50后的最大年龄你仔细算一下啊，到今年还不满80岁。70后也就是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今年的最大年龄也才56周岁呢。咱们这几代人是不是真的很劣质很恶劣先不说，最起码这个年龄就到不了祖宗的程度。那为什么作者不去炮轰40后和30后呢？他们更加是奠定了当前让作者感到压力山大的环境啊，因为当前的这个社会制度是在这两代人手里稳定下来并且建设起来的嘛。其实呢，是因为从50后到70后是享受了所谓改革开放红利的这几代人。作者其实针对的是这个现象。1980年代初，中共经济改革刚刚见红利的时候，正是50后这代人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走向社会中间岗位，以及陆陆续续大学毕业啊。因为经过了十年文革的耽误啊，这一代人上大学普遍上的比较晚。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呢，也就是2000年代初的时候，是6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间，70后踏入社会的时候。2010年代中期，也就是中国经济最顶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国富豪满世界的买资产，中国大妈满世界的扫黄金，又是房价飙涨的时候，那这个阶段正是60后和70后的黄金岁月。所以作者的愤怒声讨其实是在暗示中共的改革开放当下已经全面失败了，成果都丧失了，而所有的恶果呢，却要刚刚踏进社会的这一代人他们来背负。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负债的全面总结，只不过他是把这个批判简单化成了代际矛盾，成了50后、60后、70后与00后的这种对立了。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说过，很多人骂人也是柿子挑软的捏的，说中国山不好、水不好、文化不好、民族性不好、祖宗也不好，就是不敢说共产党不好。那现在就更加是这样了啊！这个客观环境变得很恶劣的确是现实，一句话说的不对就会被冠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进局子，所以这个批评者呢，他就不敢直接说改革开放失败了，而是说列祖列宗啊，是从50后到70后整整这几代人非常恶劣啊，要让他们来背锅。那我这是出于理解作者风险的角度为他做的解读。但客观的讲啊，这几代人除了在原生家庭这部分的确对下一代造成了很不良影响之外，的确应该负直接责任之外啊，在其他方面其实也是被动卷入的，和00后也没有本质的差别。那你让他们背锅，骂他们是列祖列宗，其实是模糊了真相，那你也是在把苦难传递给下一代嘛，那你的子女也该骂你是列祖列宗了，恶劣的劣。但这一部分今天就不去深究了，年轻人嘛，天然就有资格张狂，有资格情绪化，也有资格肤浅。所以我们还是先来分析这篇宣言的积极面。它是总结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总负债，让这一代年轻人感到有不可承受之重。信里说，你们盖的楼我们在还房贷，你们修的路我们还在堵车，你们烧的炭、砍秃的山、抽干的河、倒进海里的塑料我们还在吸埋，喝微塑料还气候债，你们吃过的苦我们承认，但你们欠的债别想赖。 这一部分其实是总结了几十年来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所留下的经济负债，还有就是无节制的为着追求经济增长所留下的生态负债。所有这些代价在经济还有增长、收入还有增加的时候，都被当成了不可避免的弯路或者是需要支付的成本，被忽略了。可是当经济增长停滞、收入又下降以后，所有这些已经被改变的环境条件却不会再变回来了，那么他们的后果就显得越来越不可承受了。当潮水落下去的时候，显露出来的不只有裸泳者，还有礁石啊。而前面谈到的这些事情，就是这几代人留给后代的那些没有办法被搬掉的礁石。信里最有思想性的是关于教育的这部分，也是我认为最中肯的一部分。作者说，你们把剥削的经历内化成自我规训，别问为什么，先做好自己的事。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然后原封不动地交给我们。你们用一辈子的顺从换来的不是安全感，是一个更烂的世界，还要求我们也这样活。全篇我最欣赏的就是这句话，你们用一辈子的顺从换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一个更烂的世界，还要求我们也这样活。其实这里就是作者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了我节目当中经常表达的一个观点，人们是因为懦弱而愚蠢，因为蠢丧失了判断力，反而把愚蠢当成财产传给下一代。人们先是把懦弱包装成为一种人生智慧，就说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得先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呢，执行这套人生准则，似乎在社会上找到了一定空间，生活有所改善，就更加沾沾自喜，把它当成人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而这种智慧恰好是蠢，它所带来的不是安全感，而是生存环境的持续劣质化。再接下来就是作者对代际差距的全面开火，他说，你们赶上了所有红利，然后把代价全部后置，房价、内卷、社保窟窿、生态红线全留给我们。我们翻开历史看到的是房贷大山、996内卷、原生家庭创伤、变暖的地球，还有不敢质疑的基因，全是我们从你们手里接过来的。咱们这里有一说一啊，这个信里所说的你们赶上了所有红利显然不是事实。从50后到70后啊，甚至是80后和90后，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时代甩了出来的，他们没有赶上任何红利。在50后人口当中啊，有没能够在文革之后成功返城的知青，他们的青春留在了乡村和小镇。还有一些人虽然成功返回城市，但是在他们人生最该受教育的阶段被耽误了，人生不可能重启。所以从80年代开始就有一首歌叫做蹉跎岁月嘛。在50后和60后人口当中，又有一波人赶上了下岗失业潮，还有许许多多人成为了血汗工厂当中的廉价劳动力，到今天落下了一身伤病。说你们赶上了所有的红利，这显然不是事实啊！说这种话呢，就会很伤感情，很容易挑起对立。如果说真有谁赶上了所有时代红利的话，那只能说是和权力沾边的人，他们是什么好处没落下，什么坏处没沾着，那最低呢，也是县城婆罗门这个阶层的体制内的人。但是作者代价后置这个词儿是准确的，内卷、社保窟窿、生态红线，还有原生家庭创伤，包括留守儿童问题，在几十年间的确不断地被说成是社会发展的代价。早在20年前，我还接近作者年龄的时候啊，就不断地在琢磨这个问题。老说社会发展是有代价的，可是代价大到一定程度，它不就成了亏本了吗？都亏本了，你还发展干什么呢？但是啊，亏本这个事儿是在经营几个周期以后核算的结果，有可能你一年把前几年攒的钱全部亏光，但是你毕竟有几年赚过钱啊，所以这些人又会说，我们毕竟曾经精彩过，有这段记忆就足够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有词说。但是我如果要说中国没有发展，当然也不是事实，但是这个亏本啊，它并不是一个静态比较的结果，它并不是有高速公路和没有高速公路这种比较。那你说是不是修起高速公路来就是好事呢？那当然是好事。这种比较它是放在时间当中和机会成本比较的结果。比如你炒股几年起起伏伏，一顿折腾下来，现在算你的账户上还有些盈余，不算亏。但是要知道这些年你把这笔钱买国债或者存银行的定存，按照复利计算，现在的盈余和你炒股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你买国债或者存银行定存，它可预期风险低，你不闹心呢，你的精神损耗和炒股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的。买银行定存，你所享受的是 peace of mind， 是心灵的宁静。 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以及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去登山，去摄影，你有许许多多的乐趣是来自于这个账户数字增长之外的。可是现在为了这个数字的增长，你牺牲了其他所有，到底值不值得呢？而且最后这个账户数字增长也不见得增长了很多，咱们算的是这笔账。至于说到内卷，它的直接原因是内需不旺，有品质的就业以及能够带来收入长期增长的那些就业啊，它就是兴旺不起来。其实这更加是一个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首先是个人和企业它的上升通道极为狭窄，你企业很难做大，很难做到那些赚钱的行业。其次是因为要素性的资源归少数人支配，社会财富哪怕增值了，分配也和大部分人不沾边，人们不敢造反，也就只好彼此卷，从别人的碗里多抢一点过来啊。老实说，在我看来，说难听点啊，这也是因为懦弱而变傻造成的，不敢反抗成为了内置条件，结果就是高度确定的窝囊死。至于反抗呢，其实机会还多一点。换成中共大佬陈云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是他们一开始就决定了，就是要把中国经济做成鸟笼经济，边界是给大家都确立好了的，所有人都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只有权力才是待在笼子外面的。那么鸟儿们在笼子里面下了蛋又孵出了小鸟，可是鸟笼就这么点大，就在这么大点空间里面扑腾，你说要竞争生存资源它不卷行吗？公开信的结论是，你们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是一个要先花几十年还债疗伤重建勇气才能开始生活的世界。最让我们痛心的不是这些债本身，是你们至今不肯承认有些东西的确是你们搞砸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失败了，恶果需要00后这代年轻人来背负啊。那我们上面是加叙加议，一边转述一边对这封信做一些点评。当然信的作者并不代表所有的00后，00后当中也有开劳斯莱斯的杨兰兰，也有进了体制的烟草三代和银行三代，但是从这封檄文的热传程度来看呢，那的确是激起了强烈共鸣的。00后这代人对前途看待的那种暗淡程度，整体上的确是超过了前几代人。经济这个东西就是短期看政策，中期看结构，长期看人口。一旦人口增长趋势下滑，过去所积累下来的那些债务需要广大的人口基数才能分摊啊，这个事儿它行不通以后，下一代人的观念自然就会发生转变，观念一变，那么社会方方面面都会发生改变。我之所以把这封公开信称之为宣战书，那是由于它的积极之处就是在于对过去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公开宣战，代表着年轻一代人开始觉醒。对于房贷和内卷的抵制，那么相应带来的行动也就是我不买房了，我不996，不去拼了，不参与对自己不利的游戏。至于他所批判的原生家庭创伤这部分嘛，就比较复杂。原生家庭这个话题热起来啊，其实它的源头并不是在中国，在哪儿呢？其实是在美国。美国有一本通俗心理学读物就叫做原生家庭，其实它的英文原名更猛，叫做 Toxic Parents， 就是有毒的父母。它最早出版于1989年，是在2018年被翻译引进中国的。这个原生家庭创伤这个词儿呢，就随着这本书的引进啊，迅速打动了许多中国读者的心灵，这个概念就迅速流传开了。中国家庭所强调的是服从和不质疑，家长一句我都是为你好的，就可以遮掩许许多多不合理的举动，给子女带来了无穷的痛苦。那这也是00后的这篇宣战书所集中火力攻击的一个对象。除了对房贷说不，对内卷说不，对强制性的结婚生子说不之外，还要对我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情感绑架说不。那这样一种观念的转变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有利有弊。有利之处在于它的确是解构了我都是为了你好的这种权力操控的话术，这在中国到处可见。封堵互联网的时候说国家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受墙外这些极端观点的污染，还有在你的手机上装反诈 APP 以及到处安监控摄像头的时候也说是国家为了保护你，可是当真的诈骗发生了，你是不能指望国家帮你把钱找回来的，要调那个监控录像的时候呢，你也会发现摄像头到处都坏了。说限制出入境也是为了你好，疫情期间大白封门也是为了你好，一句为了你好就抹杀了所有的边界。那对这句话说不呢，强调的是个人独立和个人不可侵犯的边界感，那这方面的作用我认为是积极的。 人们也很容易把对这句话的运用延伸到对公权力之手说不，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就是他不把话说明，把对权力的反抗简单等同于对代际压迫的反抗了。所以这个事儿啊，说着说着楼就偏了，好像就变成了这个50后、60后、70后就是万恶之源了，是他们在压迫年轻人。那这就和那个中国男女矛盾的发展就非常类似了。这个事情不理清源头啊，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只跟飞进来的苍蝇不停的较劲，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之所以有苍蝇飞进房间，那也是因为房间里有大象这么大一头动物发出臭烘烘的气味造成的嘛。说到男女对立，再多说几句，刚好上个星期在重庆就发生了由于追星引发的男女群体的对立。这个男女关系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供需关系，它也存在着资源分配和上升渠道是否畅通的问题。为什么现在中国女性择偶又开始青睐于体制内了呢？那就是由于这个资源分配变得紧张啊，然后人们在寻找安全感的结果嘛。那你说婚恋择偶它也是政治问题吗？一点不错，而且在中国古人那里从来都是很清晰的把婚恋择偶作为政治问题来看待的。孟子就说过，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是成功政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和谐的政治它就包括了和谐的两性关系，它就是一个公共议题。至于在家庭内，家长权威它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不是说有家长权威就一定带来不可忍受的压迫，你还是要看置身于怎样的公共生活背景之下。比如古罗马共和国，它就是一个极致的父权社会，在家庭内部，父亲就是有绝对权威的，是不可挑战的。男子成年的标志就是可以担任国家公职，表示你可以进入社会了，可以进入公共生活了。可是只要父亲在世，不管你30岁还是50岁，都要受父亲的控制，不管对子女人身支配上还有财产支配上都是不可挑战的。但是公共生活这个领域是完全开放的，古罗马人大部分人是通过参军来积累资历的，你参军就能够分到战利品，就有财务收获，有军功的人就可以未来参加公职的竞选，甚至有机会进入元老院。公元前367年里希尼法案通过之后，标志着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最后屏障也被拆除了，所有的公共职务都对全社会开放，整个共和国就进入了活力大喷发的时代，它就没有什么父权带来的家庭压迫造成社会内耗的问题了。在专制社会当中，家庭的确有一个职能，就是统治者实施恐惧教育的中间环节，但是请注意，它并不是源头。中共是需要年轻人接盘买房，需要他们为国生娃，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未来的消费者，也需要他们996啊，为企业创造利润。那这些压力呢，是通过各个渠道释放灌输给年轻人的，有学校，有工作场所，也有家庭。只不过呢，家庭长辈灌输这个压力啊，有亲情的绑架，它来的特别不可抗拒，特别让人痛苦而已。但是我们要明确，它并不是源头，不要把这种矛盾解释为代际压迫。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流行的观念，今天作为相关话题也得聊一聊，就是认为阶层固化这个事儿是由于代际压迫造成的，它是和财产继承相关的。就说有钱人是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啊，这个有钱的父母可以给你铺路嘛，所以有钱人代代都在赢，而穷人家的孩子是输在起跑线上，是代代都在输，差距是越拉越大，于是阶层就固化了。这个理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于是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就主张要国家干预了。西方国家普遍都有沉重的遗产税，就是要强行把这个代际鸿沟给抹平。在日本啊，有不少子女很怕继承父辈留下来的不动产，因为要交很重的遗产税。可是不动产这个东西吧，这个房子带着地还不好出手，卖个一两年是个常事儿。可是你要交税怎么办呢？如果向政府申请推迟交税不顺利的话，还得借钱来交税，所以这就成了很多子女头脑当中的噩梦。父辈赠予的遗产本来是一个祝福，可是加了一个税以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诅咒了。现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遗产税动议出笼，但是以中共政府现在遭受到的这个财政困难程度，你放心，他以后一定会在这方面动心思的。其实在2025年11月份还真的传出过消息，说人大财经委员会已经把遗产税和赠与税列进了 立法预备清单了，只不过这个传闻后来不了了之了。从长远来说，在中国遗产税和房地产税都是跑不掉的啊。如果对2000万元以上的遗产征重税啊，像传闻中那样，那我估计不少草根还会拍手称快呢。现在这个代际矛盾来得越来越激烈，估计啊，有一部分观众还会支持国家代表他们向列祖列宗啊，向50后和60后追债呢。也不排除中共以后会主动的利用代际矛盾推出这种收割韭菜的方式。那我今天要说的是，遗产造成了代际鸿沟这个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谎言。社会主义者一直在利用类似的理由，先说是资本家造成了你贫困，他应该负责，然后说是由于代际积累的遗产造成了这个代际鸿沟填不平，要为你今天的贫穷负责，从而再打着这些旗号去剥夺另外一些人。社会主义这个东西啊，并不是中国的特产，但是在中国被应用的最极端。可是你要看事实，痛斥代际剥削声音最大的那些国家，遗产税征的最积极的国家，你看他们年轻人的处境改善了吗？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增加了吗？最搞笑的就是韩国，在韩国遗产税的起征点是低到了只有30多万美元，税率很高，是 50%， 但是韩国却是在已发达国家当中这个财阀垄断最严重的国家啊，是阶层最不流动的国家。东亚第一卷是中国，咱就不说了啊，韩国应该排第二。韩国年轻人并没有因为这个遗产税的上路变得前途更加美好嘛。你看法国遗产税率也不低啊，达到 45%， 人家法国也是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那请问法国的年轻人生活变得更有希望了吗？所以真相是什么？造成社会阶层板结的从来都是，以后也永远都是一小撮人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不是什么财产的继承。再重复一遍，造成阶层固化的从来都是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不是对财产的继承。历史的真相刚好是相反的，正因为有了遗产的传承，才能够培育一些新兴阶级的成长，才能够打破这个社会阶层的板结。比如说在英国和欧洲，有金融家族，他们有一代代的积累，能够让他们有能力为国王承销债券，为政府募集资金。市民阶层正因为有世世代代的积累，他们成为了政府稳定的纳税大户。工业家能够帮政府修建铁路，还有造枪炮。正是因为这些阶层有世代的积累，他们才有本钱去和政府谈判，政府才必须依赖他们和他们合作，他们的诉求也才能够进入到政治决策中去。新兴阶层之所以能够崛起，靠的恰恰就是世代的积淀，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开放。如果每一代人都要把成果清零，这个社会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一潭死水。这个代际对立和男女对立啊，说白了是什么呀？其实就是有一些人转移矛盾的话题嘛，去搞挑起群众、斗群众的那一套。准确的讲，这些话题的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只不过在中国那个现实当中呢，这类矛盾的回旋镖经常会砸到中共政府头上。但是呢，由于它出发点是错误的，所以它并不会有长期的和全局性的正面效果。在国内的人出于安全的顾虑，不敢直接批评中共，咱们这里就不去深究了。但是咱们这儿在墙外嘛，没有这方面顾虑，所以要把它说清。年轻人之所以没有希望，归根结底就是中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